我们今天讲神做事的法则，继续讲哈。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神做事的法则，第一个法则是什么？啊？对，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做事的法则呢，就是他常常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做工，哈，就是他常常等到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做工，哈。那所以你祷告都还没到穷，还没到水尽的时候，不要停，继续的相信，哈。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好像苦待我们，是不是好像很吝啬，是不是？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神要借着这个扩大我们对他信心的度量，一直扩张一直扩张，发现神实在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神。就像刚刚各位姊妹的见证，好，如果他这个第一天没吃药神就医治他，那不会有那么多那个生命的建造在他的身上。他有一个多月没有吃药，每天20颗，没吃药，而且他在这段期间呢，他还接到他的亲戚从台湾打电话来说，你绝对不能停止药，那个内固醇的药一停止了哈，他说台湾有人也是一样，红斑性狼疮，那个内固醇的药一停止了呢，没多久马上那个血管破裂爆裂就死掉，好，所以一再的告诉他不可以停止，绝对不可以停止，但是他继续的相信神，而每一天生活所有的征兆都在，疾病的征兆都在，但是每天继续的感谢赞美，好，那所以到最后主彰显他自己的完全的医治的现象给他看，好，那个他的妈妈告诉我们，他妈妈感动得不得了，因为他说20几年的生病，你知道那个家人要陪着他20几年，好，可是主释放他，从此不必再吃药。好，那第二个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讲到是什么？神不用我们的天然，好，他不用我们天然的那一些方法、技巧、才华、知识，好，他先把这些拿掉了，这些都要经过他做过了，然后他才来用。讲到第二个，讲到神做事的法则，他不是像我们天然觉得说，哎呀，摩西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装备在他身上来用不是很好吗？我们世人所谓要服侍神，常常我们装备就是什么，赶快给他这方面的头脑加进去，再加上那一方面的知识，再加上那一方面的知识，一直装头脑，要一直装，装很多东西，然后就才可以服侍神。可是神训练他的器皿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要你有了这些法律的知识，这个军事的知识，好，还有这个训练在他的身上，神要的是什么？训练一个人的品格，生命的那个度量。所以神训练器皿，他把他什么？把他离开最好的训练环境，可以各个不同的专家来造就他，训练他的环境，神把再离开去什么？去牧羊，将来训练他。好，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所以呢，神最后用摩西，神彰显他能力的标志是什么？那一根牧羊的杖，那个牧羊杖一伸下去，红海就分开了。好，是牧羊的杖，也就是神在生活里面一直在造就我们、训练我们的那个环境，会成为神彰显他能力的标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把握神每一个这个装备你的环境，神真的是用我们的遭遇来装备器皿。可是我们常常逃离开环境，那个自己要希望改变一切的遭遇，我们一直去装备我们的头脑的知识，以为这些可以服侍神。服侍他就是用我们所有的遭遇，用一切的困苦来训练我们，使我们里面宽阔，用困苦 我们里面来装备我们，我们里面才有宽阔辽阔之地。那今天我要继续讲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在两段圣经322页。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谢谢。神，我今天要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什么呢？他要我们先相信他才做，而且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英文里面讲到是 impossible， 不能 impossible， 就是你没有信哦，你是不可能得神的喜悦。说哎呀，我主，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我说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不可能得他的喜悦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好，那个信有神的意思就是说信神是，信神就是一切你所要的，你所需要的供应。神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其实在原文里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且信神要成为那个寻求他的人的赏赐。这是他的一个法则，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呢，他你要他做事必须是你先信。我们不是，我们常常是主，我先看见你的作为了我就相信，可是神不是，他做事的法则是你先相信他就是。就像刚刚这位姊妹的见证，他需要先丢掉了那个药了，先不吃药了，就是我相信你的印，我相信这个信一定要产生一个行动，就是顺服的行动。他顺服了，开始就是不吃那个药。那这个信呢，以至于神才成为他的赏赐，神成为他的赏赐。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她也是，她就说我就说我妈妈因为她需要开刀嘛，那我就跟我妈讲，你60岁不可以开刀，你开了刀元气都没了。好，我说你要信耶稣，主耶稣会医治你。好，那后来当天晚上我们有祷告会，我就问她说，妈，你要不要去教会啊？好，今天有祷告会啊。她就说等主耶稣医治我的我再去。啊，那我心里就很迫切，我知道神不会这种做事方法的，神做事方法一定是他先踏出去，他先去了，那个先去到教会就是一个他信的一个行动，那神才会医治，神才会成为他的赏赐。好，所以我礼拜一那个祷告会我就起来迫切的为我妈妈祷告哈，啊，以前弟兄姊妹为我妈妈祷告。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再邀我妈妈，我说妈，今天早上有机会你要跟我一起去，他就答应愿意去了。所以祷告实在太奇妙，祷告可以改变一个人里面的心态。好，那我妈妈去了，她真的是去了教会了。好，然后神就医治了她，她就不必开刀了，就好了。好，所以我这个是我前几天有一天我在亲近神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早上我在晨更的时候，好，在那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忽然间神对我的一个开启，他就说，主对我一个开启就是说，你相信我的所事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就是你认识我的所事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他的所事是什么？主就一直开启我，他就是喜欢施恩的神，喜爱乐意施恩的神，他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跟我们立了一个爱的永约，他永远的守住这个约， 这个约他不会撕毁的。这个约呢，他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就是说他用他的命来向我们保证，他整个都是属于我们的。他是守约，他不会毁约的。他向我说，他告诉我说，他是爱罪人的神，是我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的。所以呢，我永远不需要想我好不好，我实在不够好，我实在不够资格来被他爱。我永远都不用看我自己，我只要一直看他。我需要更多的认识他的所事，我认识多少，我就可以得到他的所事多少在我的身上。好，所以那一天我就开始一直的赞美他，主，我谢谢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你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的神。所以你现在怕说，哦，主现在不爱我了，你现在并不比以前可爱多少啊，好多少。他是本来就知道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先为你死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人呢，因为父母常常小时候就告诉孩子说，你不乖我就不爱你。好，所以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爱是有条件的，以至于我们对神也觉得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不是，神就是守约施慈啊，他就是这样爱我们，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可是呢，你要得神喜悦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吗？喜欢跟爱不一样。神爱每一个人，可是呢，有多少人是讨他喜悦的？不多少人是讨他喜悦，不多的人。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讨他喜悦的是什么？信，就是你真实的相信他，相信他的所事。我没有爱，主你就是我的爱。好，就像刚刚这个姊妹的见证，她实在整个身体所感受的是极度的难过。26年的药，你现在没吃了。20颗的药，每天20颗，你这样一天一天没吃，所有的现象都显出来，非常的难过。可是每一天就像靠着主踏进车子里开车来聚会，他走每一步是那么困难的，那个脚是那么不容易行动的。可是你愿意在那一直相信他的所事，主你就是我的健康，你就是我自大的医生，你就是我的生命。你一直相信他的所事，不知不觉他就成为你的。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说，我们祈求呢，必须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你们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呢，你在祷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先相信我已经得着了，我相信主是喜欢给我的，他是理所当然要给我的，因为他与我立约了，他一切的美善都是属于我的。所以在34篇那讲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就是你要来尝他的美善。好，尝他的美善，尝尝主恩之滋，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他就是那么美善，他可以把一切不好的变为美善。可是你必须先相信，这个信一定要有顺服的行动产生。昨天祷告会，我们的一个姊妹她交通到，她说她的儿子呢，又做了一些事，实在叫她非常的生气哈。而前些日子这几天来都一直发生这些事情哈， 所以他正想要好好的把他大骂一顿。好，那他说他就是那他正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给他骂一顿这样，可是他早上起来他就先亲近神，他在亲近神的时候呢，主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骂他，不要说他，好，你就去爱他，为他祷告跟祝福他。好，主这样跟他讲，他需要你去为他祝福，为他祝福，去爱他。好，那这个姊妹呢就顺服了。好，弟兄姊妹，你可能说哦，主如果这样跟我讲，我也会顺服。其实这个不是常常主跟我们讲话，不是一个声音啊，它就是里面你在亲近主的时候一个意念。好，一个意念过去，你愿意抓住这个意念去顺服了，那你就越去经历，哇，实在真的是主跟我说话。如果你每次都说不行，我非得好好给他骂一顿，实在叫我太气了，好，那你就永远不会明白这是神跟你讲的话。结果呢，他说啊，他就说主，好好，我要去祝福他，好像你知道，这对一个妈妈不容易，因为妈妈最认识他的孩子，他孩子的一切的毛病，一直的做这个事，常常会叫父母气到不得了的。而且那个气的常常，如果你不是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没发作出来的话，你会受不了。好，然后他就顺服了。那他孩子呢下楼来的时候，哇，他就去抱着他，然后就一直的为他的儿子祝福，好，为他一直讲一切的美善祝福的话在他孩子的身上。结果呢，他看见，然后他说，当他这样为他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神的那个爱的同在一直的浇灌下来。好，那然后他看见他孩子的眼睛呢，就那么感动。好，孩子就快快乐乐的去学校。好，那我就想到说，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的神他就是美善，他可以把我们人性的一切的错误，一切人性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被扭曲的性格，好，所产生出来的很多的行为，神都可以去改正过来，只要我们借着爱跟祝福。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那个地方就有讲，你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266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谢谢。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知道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好，那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呢，我们今天呢在罗马书的第四章16节那里说哈，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也请 Rosa 为我们念一下哈。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必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好，那他这里讲到说，我们能够成为后世是本乎我们的信，还有呢，因此就属乎恩。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是属乎恩的，你今天是属于一个恩典的国度里面的人。恩典国度里面的人呢，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一直相信，一直相信，你就可以一直接受。好，那他说叫应许呢， 定然归给一切后裔，神一切的应许定然归给我们哈。他说归给那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呢，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承受这个，我们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以接受最大的祝福就是圣灵。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今天都不是靠着我们，是靠着神把这个圣灵已经赐给了我们。今天我们会称为基督徒、呼叫阿巴父，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是靠着圣灵呢，凭着信心。接下来就是每一件事是凭着你的信心，你就可以一个等候那个所盼望的义。你看亚伯拉罕，神为什么称他为信心之父？神给他的应许完全跟环境相反。从75岁应许他，75岁都还没有孩子，一个婴儿都没有，神却跟他讲说你的后裔必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很好笑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神如果跟你讲一些应许，你觉得环境根本不是这样，你会不会把它当作好笑？你像沙拉那样在那偷笑，主都知道。主就说你以为耶和华有难成的事吗？你如果神给你应许，你在那不信，在那偷笑，主会告诉你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你就是觉得神有一些限制，他不太可能成就这个事，不太可能成就那个事。红斑性狼疮是不可能得医治的，是需要吃药吃一辈子的，而且是越来越惨的。可是神可以做。你说哎呀，病了26年神也可以忽然间医治，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应许，可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得到这应许，就是你要相信。那你说，你说是啊，我都相信，我都相信啊，可是他都还没成就，还没成就。你的那个脸哦，就表示你不相信。哎，那个苦瓜脸就表示你根本不相信。相信一定是要你一直充满了喜乐，主我感谢你。那个才叫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一对夫妻，他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姊妹呢，就是到一个公司做事，那个公司呢，并那个公司不太对的一个公司，就是专门帮用一些方法帮人家办绿卡，所以这个公司，那这对夫妻后来他们信了主，他们在我们当中，他们也追求主，那结果呢，前些时候他们要 interview 绿卡 interview， 可是呢他来找我，他说怎么办，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呢现在回大陆去，已经被就是出不来，而且这个公司呢已经解散了，就是说因为他根本不合法的，做的事就是不合法的，那我们的姊妹呢，她也早就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了，那所以你说这种怎么去 interview， 而且这个公司等一下已经没了，然后她也都没有弄了什么文件，那要 interview 怎么办，那而且你不去 interview， 他们现在也没有资格留在这个地方啊。那就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他们夫妻呢，就是真的是天天以主为乐。我看见他们在我们当中追求主，真的是也只打一点工，打个2天工，然后呢其他时间就是像追求主这样，而且他的弟兄本来这个西雅图，Microsoft 是 司哈、啊，有很好的工作要给他啊，可是他觉得他在这里还需要更多的追求，哈、啊，那所以他不愿意去，哈、啊，你看这个真的是以信为本的后裔，就是他信靠主，你是我的所事，我要的是你自己，我在这里追求的是要追求你自己。所以呢，我现在虽然环境很迫切，迫切的需要这个绿卡，好，我如果一去了西雅图，我可以有可以解决之道，可是我还是要以你为我最重要的，好，以那然后呢，他们就是天天就以主为乐，这个真的如果不懂得过那个生活，你会觉得好像一对傻瓜，你知道吗？可是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信靠主，你从哪里知道他们一直在信靠主？他们，你看他们夫妻一点都看不出他们有这么多不容易的事，每天都很喜乐，每次来聚会都很喜乐。啊，那啊、然后我们就是祷告，真的只有属神神迹，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他们去 interview 哈、啊。那个法官，那个他的律师就跟他讲，你绝对不要去 interview， 因为法官可以马上把你手铐铐起来。好，因为你根本就是在做一件非法的事，可是那是他们信主之前的事。好，去那个公司，那律师这样跟他讲，可是他还是觉得说，我还是要去。好，我觉得主就说主感动还是要去。就他还是顺服的去了，好，就去 interview 了。那法官一看见他们来了，就说：“哈、哦，你知道我在这里哈、哦，就是要等着要把你们抓起来。我今天就是等着你们来 interview， 要把你们抓起来。我可以现在就把你们这个马上送回大陆去，好、哦，或者把你们关起来，好、哦。那然后法官就开始问他们一些话，就最后法官就觉得说。”我看见你们哈、哦，这么勇敢，居然敢来，哈、哦，而且呢还这么诚实，哈、哦，然后又看见你们好像为着你们的信仰，哈、哦、啊、什么只打两天工，这样夫妻可以生活，哈、哦，看见你们那么诚实，这样哈、哦，他说，我不把你们抓起来，不把你们送回去，哈、哦，他说。你们就去找工作好了，就看你们喜欢什么工作，你们就去找工作就好了。就这样子，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事。你要信他要成为那个寻求他的人的赏赐，神就做工。虽然整个理智来想，我好像在送死。我们以前在 LA， 我们的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子。他也是在我还没有来 LA 拓荒的时候呢，他那个去一个公司上班，那公司给他薪水很低，非常低，然后就把薪水报高哈、哦、来申请绿卡，好、哦、那结果后来我去那边拓荒了。那这一位开始在我们当中追求，他越追求主，到了他已经快要 interview 的时候，他借着那个呢，就借着那个报告的那个就拿到了 H1， 好，然后接着就是要办绿卡，他办绿卡，结果呢，他就是要去申请要去 interview 绿卡的礼拜一要去 interview 绿卡，好，礼拜六呢，我刚好带他们。读经读到诗篇，好，那你讲到说呢，说那个讲到说哈，在诗篇117篇65节到72节，我刚好带他们读这段导读这一段经文，好，那就是讲到说哈。耶和华啊，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啊，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好，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好，那他就说，就每一节圣经，我都不知道他这些事，是后来他做见证我才知道。他就说，每一节经节都在对他说话，而在。 诗篇119篇，对，诗篇119篇的65到72节哈，然后就讲到67节，讲到说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他走迷了路，用那个就是那个欺骗的方法哈，他说现在我要遵守你的话哈。然后呢69节说，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信实。为什么呢？他礼拜六 读了这个话哈，那他就去跟律师讲说，我要跟那个法官诚实的说我那个 H1 是作假得来的。好，那律师就一直说不行，你这样子的话哈，你会不止那个法官可以马上把你那个驱逐出境哈，而且你会害了你的公司哈，你的公司的老板哈。那律师就一直看了，就是讲到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信实哈。所以他就是律师一直跟他讲，你绝对不行哈。他说你这样子哈，自己已经拿了 H1， 你现在又要去讲说你这些都是作假的，欺骗来的。他说你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哈，你简直是去送死哈。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那。他礼拜天刚好我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都是到礼拜天主日崇拜完他才告诉我的事。礼拜天主日崇拜我刚好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呢地上的绿卡没有得着没有关系哈，但是天上的绿卡我们一定要得着。好，他就觉得都在，所以他礼拜天他就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决心哈，就是要诚实的去跟那个法官讲哈，这样。那个律师非常不高兴。结果后来去 interview 的时候，他那一天去 interview 呢，早上去，我在家里就在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里面就很喜乐，很喜乐，我知道主一定会让他通过的。结果那个。法官一直到最后就问说，诶，你薪水是不是就是，他说不是啊，我那个是以前作假的哈，什么，他就诚实的跟法官讲，就法官就愣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就说好，那你出去外面哈，那他就去到外面，隔一阵子以后法官出来就拿给律师那个，律师一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律师就说，就对法官说，我很稀奇你会让他通过。好，然后结果律师自己转过来就对我们的弟兄说，他说你的神真的是帮助了你。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不相信他是，你必须信他所是，他就是要把一切的美善给你，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错误，一切 的人性的扭曲，一切做错做不对的，主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他都可以把我们改为正。还有只要我们在爱里面来祷告，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同在，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等候所盼望的义。好，等候所盼望的义。然后他接着讲，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在另外一个翻译里面就讲到说，唯独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受割礼，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做那个，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那就像我们的姊妹，他，我就想到说，他那一天还好圣不生了，如果他再去把他的儿子大骂一顿了，我觉得他的儿子就气嘟嘟的去学校，再不见得就会改进，因为已经青少年了。青少年哦，真的你用这个方法没有用。为什么我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希望你的孩子还小的，你的孩子如果还小，在这个小学六年级以前的父母，请你 真的去听如何教养孩童，你真的照着去做，越小你越严格的管教，你到青少年没有问题了。你从小引导他走正路，到老他都不偏离。但是如果已经到青少年，你不能再用这个方法。青少年你真的要好好仰望主，就是你的儿女如果已经青少年，做父母的你不能再用权威的方式，你只能很虚心的仰望主，我该如何做，每一步该如何做，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而且绝对不能有一点点在血气里行事。血气只有创造血气，血气只有惹动对方的血气，你就只能在圣灵里面仰望他，主我该怎么做，主就会给你智慧，而且你照着他的去做，你不要说非得出这口气不可，那你以后你就要接受他很多口气了。那我们前几天我们的一个我们在明彼得斯小家，我们的姊妹也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呢每次就要一直叫他孩子起床啊，孩子总是很这个一起的床呢7点多起床，起了床就在床上看小说，然后父母就是要一直叫，然后他才肯下楼来，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喂狗，那他也一直在跟孩子讲说，你让狗这么晚才吃，他饿不饿啊？这样，可是没用，孩子就是孩子，可是呢，我们的姊妹她在等候主的时候呢，她说主就跟她讲说，你要放手，那她自己也做见证，其实以前我也有跟她讲过要放手，可是有时候人讲的听不进去。真的是要到时候到了，在神的同在里，神跟你讲话，你听进去，他真的就放手，他就不再去一直叫他要学弹琴啊，每样都要叫，起床要叫，学练琴要叫，那做父母好可怜哦，真的很可怜。好，那放手，他就开始不叫他。好，那结果呢？他们夫妻自己在那等候神。早上他们六点钟他们在那等候神，结果他当他真的顺服神，开始放手，不再去叫他孩子，不再去一直说他、一直骂他，都不说了，也不骂，真的放手，他发现他的孩子六点多自己就起床了，起床自己就下来，自己就去喂狗，然后喂了狗自己就开始练琴了，练完琴自己就读书了。哇，他发现主太奇妙。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讲了好多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小时候你不能放手，为什么？因为这个雕了太初讲的，孩童在愚昧无知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世上的小学底下，你要做师父，你一定要管教他的，越小你要管教，但是孩子已经越大了，差不多要到青少年，你真的要放手。你如果讲啊叫啊没用，你真的要放手。好，就是把他交给主。好，那告诉主，那是你的孩子，你要管教，主你要带。好，那我们做父母的越来顺服神，越来信靠他。信他要赏赐，他要成为我们的赏赐。主自己去带孩子了，你看主做的多好，主做的多好。那还有呢，我们做父母常常是孩子越不乖的时候，你就越气，你就开始用骂的这方面，神常常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要我们什么，用爱来运作的信心。你要对你的孩子有信心，你既然把他交给主，你就应该松手，知道他是神的，然后你就一直用爱的眼光来看，相信他是神所爱的，神会做，主啊，他是你所爱的，你会做，你常常跟主这样讲，主不能不做的。你说主啊，你好爱他哦， 主啊，你好爱这个孩子，好，你会带领他，你会把一切的美善做在他身上，主一定会做。可是你不要这样祷告了一个月，接下来又看还是这个样子，又开始大骂一顿。那个主正要做工，做工到他的头上的时候，又停止了工作，又从头来。神的工作是一直去持续下去的，真的，你不要常常给他打岔。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亚伯拉罕又信到了80岁，就开始自己想办法的话，他就惹来很多麻烦。好像是85岁，是不是？亚伯拉罕后来他自己娶了夏甲，就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方法要去成就神的应许，结果就惹来很多麻烦。夏甲所生的，以东常常成为以色列的仇敌，一直成为世世代代成为仇敌。那所以我们信，你不要信了一半就开始自己用自己血气的方法要来成就，继续的信告下去，继续信告下去。亚伯拉罕呢，他后来他真实的相信了，到100岁主赐给他。后来主又要他把以撒献上，到创世纪22章那个地方，你看创世纪12章神给他的应许哈，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哈，论子孙你的子孙要成为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你那个万国要因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得福。好，可是到创世纪22章呢，哇，因为他把以撒献上，那又是一个更大的信心了。他继续相信神是美善，虽然神叫他把儿子杀掉，他也相信神是美善。这是世人眼中实在是觉得是傻瓜，头脑坏掉了。可是女性就是这样子，继续的相信，好，连刀都拿起来要杀下去了。主怎么说？主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好，然后呢，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的沙。接着他讲什么？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那个城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掌权的地方。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掌权的地方，好，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信心一定，你要表达你的信心。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我今天相信，我明天又不太信了，不是。信心就是你真实的去一直去行动，一直有那个顺服的行为，那就表示你信。你什么时候那个顺服的行为停止了，那就表示你不信。那亚伯拉罕信，所以他继续走，走了3天的路程，把以撒献上，主给他多么大的应许。而这个应许你知道吗？也要赐给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的人，就是我们必得到仇敌的城门。也就是任何仇敌来攻击你的，来要伤害你的，你都可以得着这个城门，成为你的祝福，知道吗？是成为你的祝福。就像我们的姊妹，她没有信主以前26年这样在仇敌的辖制底下，好，那叫吃药，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好，而那种类固醇的药一吃下去，你就是一辈子的。可是当他信了主，那个信主不是只说我成了基督徒，而是继续的信靠神，顺服神，真的把命都摆上去要去顺服他。 也不怕医生会笑你，或者医生会把你大骂一顿，都不管，我主我就是要相信你，我要顺服你，那主就可以让他得着仇敌的城门。 那个得着仇敌的成本是什么？不只是他的这个身体得着医治，那个免疫系统醒悟过来了，不再攻打自己的器官了，而且是叫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这个信心比金子比银子都更宝贵，这个信心是得神喜悦，可以得神的喜悦。我刚刚讲了，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你要得神的喜悦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你越信靠他，越信从他，你就越蒙神的喜悦。所以仇敌无论在你的身体上的攻击，在你家庭中来破坏你的婚姻，你要去得着那个城门，他越要破坏你的婚姻，你越为这个婚姻一直感谢赞美主，说你是美善的，你一定要成就你。我们婚姻越有问题，你越要赐下你的大爱在这个婚姻，你越要让这个婚姻来见证你的荣耀，叫仇敌羞愧。这就是我们神做事的法则。他要我们先，他要得到一批人借着信他的所事，让神来成为你们的赏赐。神一切的美善要成为你们家中的赏赐，你的孩子成为你很头大的问题，你就常常为你的孩子一直感谢赞美，这叫信心的表示。信心一定要表示的，怎么表示？借着你口中一直感谢赞美，这叫表示你有信心。所以你说你有信心，拿给我看，就是我是不是常常看见你在感谢赞美，感谢赞美，而且常常笑眯眯的，很喜乐，那才叫有信心。我讲过一个见证，我们的一个姊妹，她的妈妈已经被医生宣判没救了，就是要准备后事。结果呢，那个姊妹就在学校，她是老师，接到这个病危通知，那么难过，她就在厕所里一直的赞美，一直赞美，然后说主耶稣，我要笑给你看，魔鬼，我要笑给你看，我要告诉你，我要赞美主，我仍然要赞美主，我仍然要感谢主。结果后来她妈妈好起来了，整个好起来了。好，那他到处做见证，说主医治了我妈妈。后来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一直做见证我医治你妈妈，其实最大的神迹不是我医治你妈妈，最大神迹是那一天你在厕所里面那样赞美我，你在厕所里面你那样子的笑喜乐赞美我。对对妈妈，你知道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吗？你不是要等到妈妈好了你才笑你才感谢？很多基督徒都是做这种见证，对不对？感恩节要等到事情好了，然后说感谢主，哎呀，我总算有了工作。可是他有工作之前都是一直愁眉苦脸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是得胜的见证。那个得胜的见证就是你一路上一直都是感谢赞美的，一直感谢赞美。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有一位姊妹，那他的先生呢跟他离婚，好，然后呢他前些日子就接到他先生的，因为他一直存着希望他先生会带着孩子跟他又和好起来。可是呢这个先生呢就告诉他说他要把女儿带回哥斯达黎家去。好，那这个姊妹呢听到了心就如刀割般的疼痛，好，他说他的眼睛就好像开了水龙头的开了的水龙头，没有办法，那个眼泪就像开了的水龙头，就没有办法再关上，好，那泪水成河啊，那结果他就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前呼求主，好，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照着我现在所处的这种状况来赞美跟感谢，但是呢我深知神是爱我的，我实在没办法，但是我还是举起心来说主，我仍然要感谢你，要赞美你。好，我相信你借着这样的环境呢，就是一定都是与我有益的。好，他就开始一直来感谢赞美。好，那结果呢， 他说好奇妙，他的环境一样，好、哦，那他说可是，他说神怎么那么奇妙哈、哦？他可以，他说他现在他现在的里面的情况跟他的环境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说，就是说他的肉体是如此的软弱，他的心肠是如此的伤痛，可是呢，神的同在却是这般的真实，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么丰富的同在。好，他说我现在才略略能够明白，基督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刚强，在不足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他说当我决定顺服主美好的旨意的带领，他相信主的带领的旨意都是美好的，好，他不再怨天尤人，不再自爱自怜，好的时候呢，哎，主就让他开始能够体会了解说体谅他的先生呢，他就开始可以体谅，哎呀，我先生所处的境遇哦，比我可能更艰辛更困苦，好，我先生前面的所要面临的恐惧跟挑战比我还更多，好，所以我需要更多来为他跟女儿前面的道路来祷告。你看他整个态度，他本来是一个可怜的人，现在变成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如果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行，我们就会成为万国必因我们得福。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那他就发现说，他说他给我写信了，他说虽然我们离婚了，在婚姻的旅途中好像画上一个休止符，但是当我愿意全心的俯伏在这位全能者前，我深信这位奇妙的创始者，他要亲自重创重谱更美好动人的乐章，因此我只有深深的感谢神，感谢神他让我暂时放下家庭的重担与情感的残累，好叫我的感情可以更多的归属于基督。你看他就觉得说主现在这个环境的带领是与他有益的，让他可以先暂时放下这个家庭的重担跟情感的残累，他只有单独一个人了，他可以把感情更多的来归属基督。那他说愿存全正直保守我们，愿我们永远从他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米勒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就说天父的世界没有一滴仇恨，没有一滴苦毒，没有一滴恼怒，只有天父无穷无尽的爱。这位姊妹她说她想起米勒牧师讲这句话，她说所以我爱神，我要竭力的保守我内在生命的状况如同天父的世界，天父的世界没有一滴滴的苦毒，没有一滴滴的仇恨，没有一滴滴 的恼怒，只有无穷无尽的爱。所以你看这样一位姊妹，如果换了别人，可能就是开始每一天在苦毒恨的里面，可能恨一辈子，对不对？先生这么无情等等，他可以恨一辈子。可是这一位姊妹，她说她要保守她的内在生命的状况，如同天父世界。为什么？因为她从今年一月，她开始听录音带。好，他说他开始听录音带，开始这样操练，你看这一点一滴的就累积在他里面，成为他一个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内在生活就是这样，你一点一滴去操练，当环境苦难来临的时候，试炼来临的时候，你那个内在生命就彰显出神的美丽来。所以每一天的操练多么重要， 一个内在生活不是把人带到一个很有这个恩赐的一个信你面前，所以每个要生病的都来请他为你祷告，每个有问题的都请他来为你祷告，所以他只要一不在，大家都很软弱。不是，内在生活就是一直的培育每一个人，成为懂得来到他的活水的泉源，一直的欢然取水。所以这红斑性狼疮，对不对？他就是懂得来到主的面前，他可以这样来询问神，可以这样来取水。然后我们只要偶尔适时的给他一些提醒，他就可以这样一直的在主的面前。这一位姊妹也一样，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无论遇到绿卡的问题，遇到工作的问题，遇到婚姻的难处，你可以懂得来取。那这个怎么来取水呢？借着你的信，借着你的信，你就一直在汲取里面那个泉源，其实在你的里面。借着你相信，就一直在汲取。可是怎么表达你的相信呢？借着你开口感谢赞美，借着你开口感谢赞美，那个泉源就一直的被吸取出来，汲取那个井，井啊井啊怎么涌上来？借着什么？他向井歌唱，歌唱。苦难越大，问题越大，你要唱得越大声，歌唱，感谢赞美。最后我讲那个罗炳生师母有一次在信心家庭，主借着罗炳生师母说的预言，主说那个借赞美带下祝福的祷告是我最喜欢的祷告方式，借着赞美和带下祝福的祷告是我最喜欢的祷告方式。我喜欢那种在谢恩中献上的祷告，凡事都一直感谢。我喜欢那种带着感激、赞美、谢恩跟喜乐的祷告，可是我的百姓却尚未学会这个功课。我的百姓在这件事上实在表现得又迟钝又笨拙。我今天念这段也是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在我们当中也是，是不是有人你在这一件神所喜悦的事上一直表现得又迟钝又笨拙？主说你没有遵循我的命令，所以你会失去一个大的祝福。好，主说我要你们赞美直到得着祝福，我要你们赞美直到得到祝福。如果你听从我的话，我必然早已经更丰富地把我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好，就在此时此刻你可以赞美我，而那是一个得着大祝福的好机会。我正预备好要做一些伟大的工作在你身上，除非你的里面有喜乐和赞美的灵，我没有办法向你赞美。你不愿意把赞美看作是你服事的一部分，是你向着神的一个责任，只因为你不觉得要赞美，你就不愿意赞美。你既然体贴你的感觉，如果你不悔改，我就要留意使你失去祝福。你了解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赞美看作是你服事的一部分，是你向着神的一个责任，我应该要献上我嘴唇的祭，我应该要来赞美他。你不要老体贴你的感觉，如果在这方面你不悔改，神说我要留意使你失去祝福。我盼望我的百姓因我配得而赞美我，我盼望我的百姓要知道，要常常意识到神是良善的，蛮有怜悯且极其仁慈，我实在亏欠他嘴唇的祭。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把这些话拼进去。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我们借着信心，信他就是我的所事，我有任何的缺乏，我相信多少，我张口多少，我张口多大，我就可以被充满多大。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好，你没有凭着信心求，你没有把它当作 我已经得着的来相信，你祈求要信是得着的，你就必得着，你要多少可以得多少。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神说你们住在地上要以我的信实为粮，也就是说我的信实是你一定吃得到的，你一定吃得到，我就是这么信实，只要你愿意张口你一定吃得到，我就是这么信实，我的应许，我一切的美善要赐给那些相信的人，像亚伯拉罕这样相信的人。那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38首。好不好，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人你一直都还没有真实的去遵守神的这个命令，你今天愿意来讨他的喜悦，来开口赞美他，表达对他的信心。好，我们起立来唱。在他的面前，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该有的表现。 因为在新约的时代，神把他一切的所事赐给我们，借着我们的欢呼赞美信心的表示，我们可以一直承受他一切的应许。所以我好不好，我们在上第四节唱完以后，如果你有身体的需要，身体的疾病，或者你家庭的困难，你要为着这些，就像今天少华的见证，他把他每一个疾病都带到主的面前。好，你把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你的痛苦、你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为这些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天赋世界充满的都是美善，你可以使这一切都变作美善。你成为我一切所赐，我们在他面前好好因他的慈爱，因他的美善，因他喜爱施恩与我们立爱的永约，我们来感谢赞美他。我们唱第四节，预备，来。在此阳光永远不洒，在此天色光未来，为君歌颂，在此我如何荣开。
Thank you.